每次其實上到嚟我都震嘅，我都驚嘅，即係冇話唔驚呢回事。驚係一種情緒嘅表達，就視乎你喺邊個場合，你係一個點樣嘅狀態。驚係一種由內而外嘅表現，即係話你將你自己心裏邊嘅感受表示出嚟，你俾人知道你而家係點嘅情況。可能你而家唔知道我腳喺度震緊，不過你留心嘅話，你會見到嘅。雖然驚係由內而外嘅，但係內心嘅感受卻係因為你外在嘅環境所引發出嚟。換言之，令到我哋有驚嘅反應係由於我哋眼所見、耳所聽到嘅嘢。就好似你去睇恐怖片啦，見到啲好難睇、好令得你驚嘅嘢咧，都會觸發我哋嘅情緒。不過同樣亦都有啲人見到呢啲嘢不為所動，冇乜反應。咁樣驚係咪有大細之分呢？的確有人會因為見到曱甴而驚，但係好多人嚟話使唔使咁驚啊？有啲人認為不過小事啫，不屑一顧嘅事，即係嗰個係一個係不屑一顧嘅事嚟嘅，好多小問題嚟，唔值得驚。但係好多人嚟講，某啲人嚟講就係好大件事。同樣講曱甴，你見到曱甴可能就一腳就係揼扁佢，但係好多人見到曱甴咧好個強烈嘅反應。我識一個同事，都好多年前嘅時候，佢見到曱甴嘅反應會係點咧？如果佢手上揸住任何嘢，佢會拋開曬，然之後咧就彈開喺只曱甴面前彈開。如果有台嘅，會跳上張台度；如果冇嘅話，就揾下有冇人啦。有人嘅話，佢就會匿喺個人後邊。當然啦，如果有路走咧，佢就一定會走得好遠。呢個係男同事嚟嘅。驚睇嚟咧係一種主觀嘅反應，但係亦都有客觀嘅因素。換言之，有啲事情嘅發生嘅出現，的確會令人覺得驚惶失措、無所適從。例如面對住地震等等嘅天然災害，人又點會能夠無動於衷？所以無論係大或者細，喺一生中總會有啲令我哋驚嘅事情發生喺我哋眼前。神是我們的幫助係詩篇第46篇嘅頭一句說話。這個表達反映了詩人裏面內心充滿了一份的肯定和一個份的堅那種的激動的心情，因為他在經歷耶和華神的幫助。詩人在詩裏面用了一幅地動山搖的場景來反映神的幫助。那在詩人的心裏面，神的幫助有一件怎樣的事呢？怎樣來到可以從透過具體的生活裏面體驗得到神的幫助呢？或者我們先從這個了解這個詩篇來去入手。詩篇的背景影響了我們怎樣去理解詩人的心情。這首詩被稱為信心之詩。這首詩寫的背景有很多學者有不同的解釋，不過比較多的解釋都認為可能就在猶大國面對著亞述大軍壓境時候的威脅，大概約在主前的701年的歷史。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這首詩篇的重點在於鼓勵猶大百姓怎樣去跟從神。就讓我們今天進入這首詩篇裡面，怎樣看到詩人表達到神與他們同在的幫助，幫助他們面對著種種的困難、種種的挑戰。讓我們一起同心禱告。主，多謝你讓我們能夠看到聖經裡面記載了你與人同在的歷史，也透過這些歷史激勵我們去面對著我們挑戰的時候，是全心去依靠你，因為依靠你而得著那份的平靜安穩，叫我們能夠去面對困難的時候也不害怕。求你與我們同在，也帶領著我們來到去一起去認識你在當中的作為。我們有禱告奉主耶穌聖靈祈求，阿門。詩篇46篇的主要的背景是大地，詩人用了大地作為背景來到反映他的信心所在。在大地上面有些什麼呢？在這個的大地上面有什麼事情，有什麼發生了呢？在這個大地上面有山、有海、有人、有你和我。在神學的角度來說，這首是透過大地上的受造之物來到表達神創造的大能。他透過詩人講緊呢個嘅表達，你睇到佢點樣喺呢個山搖地動嘅震撼同埋戰爭禍害威脅當中， 仍然拥有这种不慌不忙那种的平静安稳，来到表达神对人的保障。在第一个段落里面，一至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出现的在我们眼前是一幅地动山摇的景象。诗人眼前的景象可以借用一年多前日本地震和海啸的破坏力来到演绎当中那种的震撼场面，那种的凶险。你试想象一下，如果你处身于在这种大自然的破坏力前面，你会有什么反应？我相信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害怕，是一个来得很自然而然的害怕。不过在这幅震撼人心的场景里面，竟然有一个与完整个环境不配合的一片景出现。在这里竟然有一个人表现出很冷静，毫不慌张，就好像电影里面英雄那些角色一样冷静应对，拯救那些在困难在危险当中的人。就好像这个奸人坚正在街市踢开那些锣，赶走那些买东西的人，正要在收陀地费的时候，黄飞鸿就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来到去解决了困难，又好像我们看这个日本的电影那样，那些怪兽出现的时候，这个咸蛋超人就出现，就解决了当中的危难。当然电影中的英雄角色大部分都是虚构，不过我只是想引导大家去感受一下诗人在第三和第四节心里面的那种的心境。虽然乜嘢乜嘢，我们也不害怕。你试想一下，面对着山崩地裂的地震，人怎可以不怕呢？除非这个人有超越常人的本领，否则他没理由在这样的有个场景之下，仍然拥有这份自信，可以有这个这样的豪情壮语，叫其他人都不要怕。不过他的确表现出信心的一面，他的信心出于他对神的肯定。段落的开始的时候，诗人已经告诉我们知道，他不怕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神就是他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的形容用得很全神，给人一份安全感。避难所即是说你可以入到去的地方，在里面得到保护，这个原来就是诗人不怕的原因。你能够去到一个令你安稳的地方，你能够舒舒服服坐在这里，你就会什么都不怕。就好像如果你落大雨的时候，你走进巴士里面，你就很安心了，坐在这里等巴士车去你去回家，或者车去你要去的地方里面。不过在诗人口中的避难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像来得很抽象，我们怎样去理解诗人口中的避难所，诗人口中的保障呢？第二个段落诗人就向读者解释当中的意思。第二个段落由四至第七节来到开始，这个段落里面出现一幅图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诗句里面提中的一座城。在这里这座城被称为神的居所，很明显诗人心目中讲的是耶路撒冷。不过如果你细心留意在当中的描述，这条城有一条河在这里，似乎这个又不是讲耶路撒冷的实际环境。耶路撒冷旁边没有河流的，事实上这个城旁边的河流，作者表达的目的是为了对比前面那种地动山摇那种的震撼场景。河水的缓缓流过，对比海浪翻腾，正好是一动一静的对比。这个对比衬托出这座城那种的安稳的形象。诗人心里面的城，这个心中的神的城，仍然是耶路撒冷。而这个城能够有这份的安稳，诗人强调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才会能够有不被动摇的那个肯定，所以才会有这种不被动摇那种的把握。以色列人相信城的存亡，耶路撒冷的存亡，完全在于耶和华是不是跟他们同在。耶路撒冷的兴衰正正是这个信念的具体实践。在这个段落里面，诗人的真正保障不是在于这座城，而是在这座城背后的耶和华神。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当中诗人对神的称呼。第七节提到神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的意思是指战争中的领导， 而耶和华的意思是更加具有这个震撼的力量。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就有永恒不变、自有永有，而其中包括了他有具有神创造的能力，是世界的主宰，是创造一切万物的神，是独一的神，这样的含义。有一个具备有这么大能力的神成为我们的保障，诗人又怎会惧怕眼前这个战争的威胁呢？在这里诗人借用了战争场景对比神的保护来提醒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出现在你眼前的威胁。纵然我们现在身处困境，一时间难以解决面前的难题，我们仍然要带着信心，带着信念，不怕艰难，不要退缩，勇敢地来面对，依靠神来克服眼前的困难，相信神的带领，当时候一到，事情就会有转机。就好像诗人提到的景象一样，天一亮，神必帮助者成。这个段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等候。第五节里面出现的场景就含有这个意思，困难仍然在你面前，但是有神的保护，虽然形势是很恶劣，但是并不会带来伤害，必不动摇，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时机来到，神就会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段落的诗篇出现的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图画，而这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就给到我们一种很稳重很安全的感觉。神的城成为了诗人对神的保障一个的具体形容，他为以色列人带来平安，带来保障，给了我们一份安全感。就好像诗篇23篇所描述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这份这样的安全感的表达，就是这份这样的满足，令到我们能够呢很肯定地跟从神，很肯定地来去倚靠神。大地上面充满了动荡不安，既有天灾的天然的灾害，又有人间的战争为祸，身处其中的人又怎样可以自保免受伤害呢？在现实里面，很多有能力的人会用尽办法去解决困难，但是也有人在危急当中，在困难当中，选择不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去专心倚靠神。就好像诗篇20篇中提到，有人靠车靠马，但我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当我们面对着困难的时候，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靠自己呢？当我们面对着很多我们重大有时候重大的事，甚至乎我们不能够去这么一下轻易判断的时候，我们又靠什么来做判断？甚至乎我想问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很简单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判断，有能力去处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靠自己，不是去仰望神，寻求神的带领呢？第三个段落是诗人提醒我们去怎样来到倚靠神，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保障。前面两个段落带领着读者进入一个象征神保障的城市，不过这个城市具体而言不单只是指耶路撒冷，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里面，神亦都将我们这个神的居所等同神的子民。换言之，神同在的象征就表达了由实在的建筑物转变到信仰群体之中，即是说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第一三个段落里面将我们的注意力由这个的城市转移到百姓的群体身上，第三个段落由第八节至到十一节来到去表示出来。诗人在当中提醒我们怎样可以得到神的保障，他用了三个很有强烈语气的动词，就是来和睇。首先这两个动词表达了诗人期望会众用行动来回应神的要求，神的邀请，你来吧，你来看一下吧。神的邀请就在第十节里面，他怎么说呢？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来得比较文艺。第十节里面诗人表达了神的说话，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要休息这个字，和合本的翻译来得比较文艺一些，比较温和，要休息。 希伯来文的意思在这个字里面其实就是要你放手，或者我会借用耶利米书六章二十四节所指的一个的说话，就说他手发软，软了，没力了，垂了下来的意思。不过无论是希伯来文的放手、手软，或者是英文翻译的不要动、静止等等，目的都是提醒我们在困难面前，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做事，是放下我们手上一切的事务，停止下来，停止下来，然后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我们去看清楚，看什么？走过来看清楚，看清楚神怎样来做事。这个段落很有意思，诗句里面反映了神对人的了解，神知道我们每次遇到麻烦困难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很自然地想办法 problem solving， 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能力来去解决问题。不过在这里神跟我们说，你要休息，你静得下来，你不要动，你搞不定的，你给我做的。神要我们去等祂，神要我们看看祂怎么做事，唯有我们放低手，我们不做的时候，不要搞乱荡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怎样做事。如果不是，我们仍然要说都是我的功劳，如果我不是这样，如果我不是这样，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不放手，就看不到神的作为。所以诗人再三提醒我们要放手，等神做事。不过要等神做事，一件不容易的学习的功课，很难做得好，因为你要等，你要有耐性。事实上我们缺乏耐性，我们没有一份远大的眼光，我们的心很容易受环境影响，我们往往着眼于即时的效应，最重要有反应，有果效，我们忽略了长远的好处，长远的利益。就好像我就成日都会讲嘅，就系当年呢个嘅领汇事件。当年当领汇要申请上市嘅时候，有人反对，但系当时因为股市狂热嘅情况，大部分人都在赞成，好啊，点解唔好啫？改善管理，改善环境，又有钱赚，点样唔好啊？结果喺而家里边嘅政府屋苑里边嘅商场，大部分都变成咗名店啦。如果你住在澳苑的时候，你就很明白当中的情况。无数的屋村居民被迫就要买贵东西，街市维持不到了，很多店铺、很多茶餐厅都要改转型了，执笠了。穷人的生活就是这样被压制了、压抑了。正正是人的短视、人的缺乏一种长远眼光。在这一段落里面，重点落在第十节，就是神对我们要求，要我们休息，要我们静下来，要去认识祂。神要我们去认识祂，这个认识不单止是一个头脑上的认识，也不是透过人家讲的去认识，而是要我们从经验中来去认识祂。那怎样来去从经验里面去认识祂呢？你留意当中讲的说话，神先要我们放手，不要死围住不放，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唯有当我们放低自我，我们才能够看到神奇妙之处。唯有我们学习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事都是耶和华，这个约伯 的对自己生命那种肯定，对神那种肯定的说话，这份这样的交托的心态，我们才可以带着信心，在安静等候的同时，懂得去欣赏，带着有盼望的等候，去欣赏神怎样为我们解决那些我们解决不来的事情，也都欣赏那位令到全世界都感到惊讶，令到全世界感到佩服的耶和华神。怎样来到欣赏这位可以拯救我们、拯救那些全心倚靠祂的人？诗人向我们指出了，要有倚靠神的心，才能够处变不惊，才能够在困难当中找到出路。不过令人费解的，究竟是怎样可以做到放手这份功课呢？或者我们很容易说我们有交托的心，但往往我们只是在意识上的认识，并没有这个行动上的跟随。的确 交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理解，不过我尝试跟大家讲一个例子，看看可不可以来去表达下，给大家知道。所以牧师成日都喜欢讲，就是说一个踩钢线的人，咁咧，佢要踩个钢线，走过两个大山之间嗰个危险，大家可能都会咧，好欣赏呢个人嘅能力啦。但系如果邀请你骑上去个膊头嘅时候，你肯唔肯咧？牧师就成日用呢个比喻，就比喻信心。我咧就借呢条桥嚟到去讲，如果你骑咗上呢个人嘅膊头上边。你要怎做呢？你就不要動了，你動的時候呢就大件事了。在這個詩篇四十六篇裡面，神說你們要休息，你們不要動就有這幅這樣的圖畫出來，你不要動在我膊頭上面，你不要動來動去，你看看我怎樣走過這條鋼線，怎樣帶你走過這個這樣的困境。交託就是這樣，亦都等于头先我讲，你上咗巴士之后，你都唔使喐啦。出边大风大雨，你可以翘埋只脚，拿一份报纸又得，攞个 iPad 出嚟又得，攞个 iPod 出嚟又得 ，i 乜都得啦。你挨住张凳都搞掂啦，系咪啊？你可以好舒服咁享受巴士俾你嘅保护，神嘅保护就系咁啊！你们要静止落嚟，唔好喐。神系我哋嘅避难所，就有呢个含义。你入到去之后，你唔需要喐嚟喐去噶，坐咗喺度。就唯有呢份交托嘅功课，先至能够令到我哋唔可以唔需要惊。处变不惊嘅关键就在于呢个交托，而呢份信心嘅功课，完完全全就建基于你对神嘅认识上边。我认为唯有你认识到我哋所相信嘅神系一个点样嘅神，你先至能够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学习放手去倚靠佢。将你的前途交在他手上，将你的人生交在他手上。要做到这份功课，就要从学习圣经开始。透过从圣经的学习，我们才可以明白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创造主，是一位怎样的掌管世间，透过掌管世间事物的兴衰的神，也都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唯有你明白到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明白到这样的神也都同样是住在我们心里面带领着我们提醒着我们的神，一直引导我们人生的神，这样我们就才懂得要怎样来去放手给他。内心的平安和轻松就会因着我们这份交托的心随之而来。不过这个知道不单止是头脑上的，就要在实践上的，在生活上的。剛才我的例子就鼓励了我們去体验怎样来到去交托。上到车你就不要动咯，等咯。雅各书同样鼓励了每一位信徒用行动来到展示信心的一面。他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就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唯有去全然地将他的人生加托给神。当亚伯拉罕去献长子的时候，他就体会到神给他的保护，神给他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亚伯拉罕献长子的意识的事，又或者在很多人在人生旅途上面对困惑的时候，他们最后把心一横信靠耶稣的见证，都表明了依靠神是可以得着平安，都是能够超过我们自己估计，超过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平安如果我们错过了，岂不是可惜？好盼望我们都可以藉着圣经读经祷告来到坚固我们，来到我们帮助我们去实践神的吩咐，实践依靠神的心，也透过在实践当中更新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可以从经验里面来到经历到神的实在，在生活里面得着祂奇妙的帮助。这样下一次当我们面对着困难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会令到我们方寸大乱，令到我们惊惶失措呢？最后我想用约翰福音十四章 二十五节里边至三十一节里边一段嘅说话，成为大家鼓励。耶稣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跟门徒有最后的说话，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他说什么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讲了很多安慰和鼓励门徒的说话，教训门徒的说话。他现在临到离别了，他说我走了，不过我会叫保惠师，即是圣灵，同埋你一起。27节这样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的平安就透过圣灵提醒我们，帮助我们，透过圣灵引导我们去明白圣经的说话，明白圣经里面展现出这个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怎样带领着我们，我们就会不忧愁不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父爱我，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耶稣给我们说话，一方面提醒我们有圣灵会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一方面他亦都展示出他放手交托给父的一个功课。盼望圣经的说话成为我们鼓励，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着很多挑战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我们不要害怕，然后很安静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等候，祈求神的指引，你才去做事。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